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能够回来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刚才我们领唱的姐妹们已经带领我们读完刚才这个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啊，也是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圣经打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会把这一章看完啊。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2, the whole chapter 我们不再读了哈，刚才已经读过哈，还是请大家打开，我们一边来思考哈，我们一边来看当中所传达的信息。那圣经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看的一本的书哈。为什么圣经要存在呢？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跟随神的人，我们要常常去读这一本的圣经，因为圣经是神向人显示他心意的一本的书。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无论是一些的故事，无论是一些的教训，都能够让我们更认识神和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因此有所改变。人对神的认识越多，看事情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不断地用了一个的比较，是什么比较呢？就是智慧跟愚拙的一个的比较。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可能很多事情觉得哇，这是很有智慧很好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那个是一个非常愚拙的一些的表达。那为什么保罗那么的强调两者之间的那个的区别呢？因为在这个救恩这个层面上，人所看见的以为是很聪明的事情，从神的眼光原来是很愚拙的，从神的眼光看为是很智慧的，但是那些人看为是很愚拙的。两者之间的分别是在于什么？在于不同的眼光所看见有不同的结果。那一个人比方说去投资哈，一些 investment 和一些投资是否能够成功呢？还是他的投资会失败？那就全在乎这个人怎么样去理解他所看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如果是凭着表面人云亦云的，大家都是这样做，那一定是好的，我也这样做的时候，多数时候这些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眼光就是看见不是单单表面的一些的价值，眼光就是能够看见这个事情的本质背后更重要的一些的价值。那人怎么样去认识神，就会影响了我们每一天怎么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那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里面，那如果大家这样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太留意到，这是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他把三位一体的神透过这个救恩所做的事情，让我们认识圣父、圣子、圣灵在人类的救恩这个事情上所担任的不同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在这个救恩上使之去完成。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看，在这个第二章的里面，不会一节一节来解释了，但是呢希望跟大家来看圣父所做的、圣子所做的跟圣灵所做的，在我们的救恩这个层面上是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角色。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七节， 第二章的第七节哈，他说这里圣经讲说哈，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这是神在万事以先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里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很清楚的一件的事情，当保罗讲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件的奥秘，这个奥秘呢是隐藏着，那些人不知道secret 是没有人知道啊。当这个 secret 这个奥秘打开之后，人才能够知道。保罗说这个是这个奥秘，这个 secret 呢被隐藏起来，那些人没有看见。留意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从前啊，从前所隐藏的是万事以先预定的，所以这个是万事以先，在英文圣经里面是是讲到 before the creation 哈，就是讲到在世界还没创造之先啊，神已经定好了有这个计划。那究竟这一个的观念有什么重要呢？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神给人类的救恩这个计划，是人还没有被造之先，是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先，神已经为人有所预备的一件的事情。你知道这是代表什么？很多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我们需要救恩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回到back to the Genesis 哈，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然后一个把一个美好的伊甸园做好之后，然后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看见他们如何的犯罪离弃了神。那我们常常想到救恩的时候，就是想到当人犯罪之后，神为着爱人的缘故，就为人预备了救恩，所以救恩是在人类犯罪之后，神为人所预备的一条的出路。那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意无意有这个一个的错觉，一个感觉来看这个救恩。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救恩，这个拯救是一个的补救。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犯罪了，神为了补救这个人的失败，所以呢为人后来预备了救恩。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神为亚当夏娃用皮子哈，用那个动物的皮造了一个衣服给他们穿上啊，常常让我们看见是神为了爱他们缘故预备了这样一个 cover 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我们常常会从后来补救的一个角度来看救恩，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不是，这个奥秘十字架的道理，这个救恩是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世界还没造成之前，神已经为人预备，但是 cover 起来，是 secret， 是没有打开，没有让人知道。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救恩不是补救。像我们哈，有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没有煮菜的经验哈？炒菜的时候，哎呀，有时候手比较重哈，哎呀，下多了一些的盐，哎呀，舔一下很咸啊。你的方法是什么？放糖哈，补救一下哈，下的盐太多了，就加一些糖给它调和一下就好了。那我们是失败了之后来补救的。那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事情，在神里面没有意外。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啊，哎呀，做错了哈，这是我们常常一个的表达，是我们做错了所以补救。没有，如果神是全能全知的话，他不会做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类还没有失败犯罪之前，神已经为人预备好这个的救恩。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 在人还没有做错之前，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一条可以回转的路。所以救恩是神在永恒当中已经有的计划。那这又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人的失败，人的犯错，不能够影响或者说改变神对人永恒的旨意。再讲一遍，人的失败不能够影响还是改变神对人永恒的旨意。神对人的爱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消失的。人失败是神所知道的，而人在还没失败之前，神已经为人预备好了一条让人可以回转的路。这条路是什么路？就是保罗一直讲的十字架的一个救恩的路。所以人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犯罪，人的问题不是人是不是完美不犯罪，人的问题是当人犯罪之后，能不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而愿意寻找这条神已经为人预备好的一条的路，可以让人回转的路。亚当夏娃犯罪，神为他们预备一条可以回转的路。你我今天犯错，神也为你为我预备一条可以回转的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是有错误，我们在犯错的当中，我们已经在迷失的当中，我们已是需要有找寻找一条回转的路。所以保罗第一章一直讲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看是愚蠢的，那么的愚蠢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保罗又说了，在得救的人来看呢，是神的大能。怎么说呢？上次星期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十字架代表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一种非常让人羞辱的一件的事情。当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今天我们看见那些的图画，耶稣还是有一块的布包着下体。但是真正历史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基督连身上一块的布都没有的，因为不会留下他一块的布在他的身上。他是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在那里看着，你可以想象是多羞辱的一件的事情。十字架当时的人来看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不单只是一种痛苦，而且是很难过很羞辱的事情。十字架也是一种被人看为是神所诅咒的一个的事，因为圣经旧约里面讲了，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神所诅咒的。所以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的是哪一个被神已经弃绝的，是人是神不要的，是应该受惩罚的一个的人。十字架也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失败，一个无能，一个非常没有能力的，是受尽痛苦死亡的一个的表达。更重要的，上次我说了，十字架对于犹太人来讲，耶稣被挂在哪里的时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笑话。因为上面那块板写着什么？犹太人的皇，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那样的羞辱，一点荣耀都没有。从人的眼光来看，谁愿意跟随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所以保罗就说了，十字架的道理对世人来讲是一种的很像愚蠢的，很 stupid 的，很蠢的，怎么可能会跟这样一个的人？但是当我们明白十字架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刚才我们所讲的，无论是羞辱，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无能、失败、死亡、痛苦、笑话，所有这些都是人罪人在神眼中 的一种的表达。当一个犯罪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羞辱、被诅咒、无能、失败、痛苦、死亡，是最大的笑话。耶稣基督完全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代替人承担人被神所看为这样的一个的表达，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保罗一而再的讲的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取代、代替了你我，承受神所带来的一种的惩罚。但是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看见耶稣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呢？神看见耶稣是一个顺服，神看见耶稣是一个谦卑，神看见耶稣是甘愿面对死亡，神看见耶稣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的人。这个正是神盼望在世人的眼中看见人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的生命，羞辱的、荣耀的，是被诅咒的、被神祝福的，是死亡的，但是是永生的。因为十字架的缘故，耶稣基督取代了人的死亡，却带来了人在神眼中所重回有的哪一种的顺服的表现，哪一种的谦卑，哪一种的甘心乐意为自己来摆上的一种的生命。圣经说耶稣是没有罪，但却死在罪犯的当中，他把自己与罪人认同了。这个是很重要。今天为什么世人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道理呢？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觉得我哪里有罪。耶稣基督为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榜样，他让人知道原来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问题的时候，神在哪里已经老早为我们预备一条回转的路。问题是我们没有看见我有问题，所以我不寻找这条可以回转的路，所以一直在世上我回回来怎么说，流荡在世上，没有找到回家的路。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指向这一条回家的路，用他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然后把一个新的生命陈列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的出路。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很难让人能够有这样一种认知，让人能够悔改归向神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人愿意听见人家说你是罪人我们最近常常无论是跟 Pastor Mike 无论是跟 Chat， 我们都在讲一件教会现在常有的一个的现象。现在教会常有的普世的教会常有的现象，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不愿意再讲人是罪人，认为人来到教会要听一些让人感觉得舒服的，就好像那些 self-help 自己帮助自己的positive 的一些的思想 的东西来鼓励我们，我们是活得很好的，只要你再做多一点点，只要你再好一点点，只要你再做这个事情，你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了。今天世界再不愿意讲罪了，因为什么？讲罪你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让人感觉到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坐在这里一个小时，你告诉我是个罪人，我不愿意听人家告诉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不愿意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再讲十字架的道理了。为什么？十字架只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神，但是今天这个时代不愿意，因为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要听一些让我们的耳朵很舒服的，最好有一些笑话，最好有一些能够帮助我能够生活里面更有趣的一些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受欢迎。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在十字架上就要告诉我们，原来人有问题，唯有在他里面才有出路。圣父预备了，计划了这个救恩，圣子完成这个救赎，让自己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一个的软弱无助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第二章，保罗更多讲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今天你我为什么能够信耶稣？不是因为单单牧师讲道很感动，不是单单因为诗歌很好听，是因为圣灵在我们你我的心里面产生那个指引、那个教导、那个催逼，以致到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我是个罪人。圣灵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回转归向神那里去。星期五哈查经班，我们常常以前是每一个月第三个星期我们就会放电影哈，现在是隔一个月放一次哈。那之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Ultimate Gift》，有没有看过？啊，讲故事很简单哈，《Ultimate Gift》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很富有的富翁，老人家死了，留下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哎呀，当他死了之后，那个的所有的家人、孩子、儿子、女儿、孙子，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啊，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会议厅里面，那个的律师就宣布他的遗嘱。啊，那每一个人心目中想，那我是长子哈，我是长女哈，我是长孙哈，我是什么什么，我一定能够分得其中一部分，起码有一大部分。到那个律师，讲完宣布完这个遗嘱之后，这些人都很失望。为什么失望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们以为能够得到的那些的钱财。这个富翁不是不给他们钱，只是给他们很小很小够他们生活的一些的钱。他们想象当中，我拿到这个钱之后，我就可以我也成为富翁了，我就不用工作了。但是遗嘱一讲完，大家都很失望，只分到一点点足够他们过一个平常生活的一些的钱。其中有一个孙子 grandson 啊，那个 grandson， 这个 grandson 呢不喜欢这个 grandpa 啊，这个的祖父啊，这个祖父呢他也觉得这个祖父不会喜欢他的，所以呢哪天在宣布这个遗嘱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来，他想他也不会给我什么钱，他也不愿意来，都来了都坐在哪里，他也不打算能够拿到多少。听见这些的叔叔阿姨他们拿的哪些的钱，他说我想我不会拿到什么的，他就坐在哪里啊。最后哈，他本来就是打算走了，那个律师说啊，留下来啊，我有个特别的东西要给你。他说你的祖父留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要给你，不过你要得到这个礼物，你要按照这个祖父的要求做这样的事情，你每做一件你就得一份的礼物。好，那这个孩子心里面想，我也不稀罕这些东西，他不想做啊。但是呢那个律师挑战他啊，他说好，我就来做。当然呢故事最后他就拿了所有的遗产，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这个祖父要给这个孙子要求他做哪些事情呢？因为每一件他所做的事情是要教导这个孙子认识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他过去不知道钱财为何物，因为他从小在家里面长大，都是他要什么有什么，他从来不知道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这个祖父要去他工作，总是很辛苦的工作，一天才赚几块钱啊，让他知道原来赚钱是那么的辛苦的啊，然后让他明白钱财的价值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他过去很多朋友，当然了，你有钱啊，什么都是你付钱，大家都会跟着你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很多的朋友，但是他的祖父要他学一个东西，把所有他的钱都不给他，他现在突然间破产了，什么钱都没有，所有的朋友都走了，一个都走了。他才发现原来他与人与人的感情学呢建立在那么的不稳固的事情上。他的祖父要让他学会真实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透过这个的钱财。然后让他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让他学会怜悯，学会关心别人。当然这个故事有很多其他的细节，最终是因为这个的考验学习，最终他整个人被改变过来，他对钱财的看法，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对与人那个关系如何的处理完全改变过来。最后他祖父就把所有的钱托付给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的生命不再一样，他才有能力有资格来承受这些的钱财。那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我们以为哎呀我都几十岁人了，我对我的认识怎么可能不认识我自己呢？我告诉你，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算60岁70岁不一定等于你岁数年长你都认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多少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透过我们人生的经验经历，而在那些经历的里面，神的灵在当中来提醒了我们，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圣灵是参透万事的，人里头的灵才能够明白人的事，人里头有神的灵才能够明白神的事。神的救恩已经预备了，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人是否能够进入这个救恩的里面，就完全在乎我们认不认识这个救恩对我们的重要意义，这个救恩对我所产生的结果，我愿不愿意看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我需要这个救恩。神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在每一个经历的里面，神透过圣灵的提醒，然后发现原来我是这样一个的人，原来我是在人面前我是那么羞辱的，原来我在人的面前原来我是那样的一种的无助的，那样的失败的。每个人都很自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自私，对不对？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见我们自己的自私，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见，我觉得生活里面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有什么自私不自私。有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哈？用小孩子最好了做例子，你看见小孩子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人叫他的，他生命里面就有这个自私的一种生命的成分。当小孩子比方说他去吃东西，他看见他爱吃的东西他会怎么样去补费，还是说我们的爱燕拿着一个盘子，他看见他最爱吃的哪个东西他会怎么做啊？拼命都是拿那个东西啊，其他东西其实很好吃的啊，但是他不一定拿，但是他爱吃的哪个他一定拿很多，他不管自己吃不吃得完，他先拿着放在自己的盘子的里面。那我们看见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举动，是表达什么？人里面就有这种的自私的一种表现。你抱着一个 baby 如果他刚刚开始吃糖以前没有吃过糖，后来刚刚开始懂得吃糖了你给他一个糖果他在吃的时候， 如果你从他的口里面把这个糖果拿出来放在你的嘴里面，你还没有放进去哦，你想他会怎么样？他就一手过来抓了，他不会给你的，你是他妈妈，你是他爸爸，他也不会给你的，最轻是这个嘴。这个是人生命里面很自然有的一种的生命。但是我们越来越成长，我们不留意，原来我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当我面对我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拥有那个东西。人能够去分享不是自然的事情，我告诉大家，人能够去分享是一种从小长大，父母用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来教导你才懂得分享的。当父母不教你去分享的时候，我告诉你，小孩从小长大，他不会跟你分享的。分享是学习回来的一个事情，不是自然的生命的流露。贪心也是嘛，每个人都很贪心，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我们贪心，我们觉得我还好了，我不是那么贪心哈，还行。但是当你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那个贪心的欲望就出来了。无论在香港也好，国内，在美国，常常有很多的骗子啊，骗案，电话的骗案有没有？最近我常常收到一个电话，这个不是骗哈，不是让我贪心，是让我惧怕的啊。打电话来说，我是那个税务局打来的哈，你现在呢是欠了那个美国的税务多少钱哈？你快的 respond， 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抓了。有些是恐吓哈，有些是贪心，他告诉你哈，你中了什么奖啊？然后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哈，你就可以领这个奖了哈。有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是真的呢？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当时还是打个电话去问一问吧哈。如果是真的怎么办？我走了这个失去这个机会吗？原来人里面贪心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我们常常没有留意，有时候我们人人以为自己已经很不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一样。我记得我自己有一次的经历之后，我一直成为我那个的提醒，每一次想到那个事情我都觉得汗颜哈，都觉得很 shameful 哈。是什么事情呢？那时候我已经是在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刚开始当传道人，在加州的教会哈，有很多老人家哈，那个地方就比较中国人多哈，在教会有很多老人家，但是在社区里面哈，在 community 里面也有很多的老人家哈。那时候呢，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哈，也会讲台山话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一些的老华侨哈，他们有一些的需要呢，他会来找我哈。特别平常的需要不会找我的，有什么最大的需要找我呢？丧礼，活着的时候不会来找我的，死了之后需要来找我，不是他找了，家人来找我，他来找我就吓死了，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也常常参加社区的一些的活动什么的一些的他们的堂会，我也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所以对当地的一些中国人我还是比较，他们认识我。所以有些老人家过世之后，他们的家人就来跑来找我做什么？主持丧礼。那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想法，虽然他们不信主啊，那在丧礼的时候起码有机会讲一下福音啊，他们的家人也有听一听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来要我帮忙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会答应的啊。但是呢我一定告诉他们啊，我们是基督教啊，我是一个牧师，我不会替你主持一些中国丧礼的仪式的东西，我不会做，我要主持就是基督教的仪式。大部分他们都会答应的。 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哈，一个可能也算是有一点钱的一个老人家哈，他办一个丧礼哈，他有基督教的仪式哈 ，OK， 我就做了哈，我告诉他不能够有任何的传统的中国的那些的仪式，他说 OK 没问题哈，按照你的做法去做，那整个的丧礼前面都很好哈，我都完全一点都不容让他们在那里烧纸钱啊什么烧香都没有啊，完了啊。那完了之后，我还要带，还要，跟着带他们去那个墓地啊，要安葬嘛。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已经 relax 了，我放下来了，已经主持完了，我心里面已经，之前还是很紧张的，要提醒自己哈，不要出错哈，不要做哪些东西。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突然间有个要求，那我就 OK， 我就做吧。哎呀，做完之后我说：“哎呀，糟糕了，这个不应该做的，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的仪式，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做了，每一次当我想起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觉得很 shameful。为什么做一个牧师，你竟然没有这个一种的原则，你还为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不要以为自己站立的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来就是要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圣灵来到的过程里面，天父已经计划好这个救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这个救赎，也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圣灵来责备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扎心，也知道我们对神的福音，对神子的话语有回应，我们才能够归向主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听而能够相信，而能够接受，完全是神赐的恩典。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有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提醒，人的心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会承认我需要神，不会回转来归向神。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换一个的眼光，看见我们生命的真实，就好像那个祖父，让这个孙子经历那么多的学习之后，原来看见自己是一个对钱财不认识，对人的关系不认识，对别人的需要一点漠不关心。经过一些的事情，他才发现原来他是这样一个的人。同样的，圣灵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常常让我们经历一些的失败，这个失败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的真相，原来我是这样的，软弱的，无助的，一无是处的。我们愿意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救赎的路，在十字架上表现了他的谦卑，他的顺服，表现了他在神的面前重新被神接纳。他本来死亡，但是在十字架的救赎里面，他有一个永生新的生命。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换了一个的生命，不再是过一个 shameful 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不会害怕我们的失败，因为失败不是最重要，失败之后懂得回转，看见自己失败能够回到神面前，这个才是重要。这个眼光从哪里来？这个眼光是从圣灵而来。当我们愿意放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断不断的看见神的真实， 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真实，以致到我们就被改变，一点一点的回转朝向神，成为一个什么属灵的人。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句话不是说因此你可以买股票一定 买对，那是说你会看见属灵的真实，看见这个世界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因为唯有圣灵帮助我们看得 更高更远，以知道我们所走的路不再一样，不再随着世界 的红头、被它来淹没，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人生的方向。但愿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在你我的身上所做的乃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愿意我们谦卑的来去接受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原来我们都只不过是罪人，过去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我们以为我们还是不错的，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挺公正公义的，挺有慈爱的。但是当圣灵你光照我们，你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在你的面前一无可取的一个人，我们的软弱在你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你对我们的爱有任何的短小，你在我们还没有失败还没有犯错还没来到世上的之前，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个救恩的路。当我们软弱跌倒之后，我们愿意承认接受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主你那里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奶粉的顺服，奶粉的谦卑，奶粉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你也告诉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先失去生命，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帮助我们在十字架的救赎的底下领受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